们非常感谢李庆姊妹，还有两个 Mary 姊妹，带给我们美好的敬拜，好不好？我们一起鼓掌，我们感谢他们。还有我们后面有 Jean 还有 Jerry， 他们音响的侍奉有回音，好像 ，Hello。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悔改或灭亡，悔改或灭亡。这个题目有一些沉重，因为要讲到罪，讲到审判，讲到死亡，讲到复活，所以我挣扎了很久，一直很挣扎，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要讲，因为这个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在过去的大约一年当中，我们教会在这里举办了四次的追思会，然后这四次我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一起侍奉，所以感触非常的深。那首先呢，我感恩神赐给我们教会在这里呢，可以一起彼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也可以把这个爱带给过世的这些家庭，来关怀他们。同时呢，在我们在这里办追思会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我们聚焦的是过世的人，是放在这里相框里的过世的这一位，还有他们的家属，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又常常的会思考自己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这时候想到自己的人生，我们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终点在哪里。我就时常的在思考，我就感慨我们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短暂，然后多么的无常。我也会感慨我们常常不能控制掌控我们的生命。我就想到小时候有一次，我和我的哥哥在船上玩耍，那个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次呢，一不小心我就掉到了水里，然后等哥哥跑去把大人叫来把我打捞上来，我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知觉，但是神让我存活下来，所以我今天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讲到，给了我机会让我活了下来，所以我捡回了一条性命。你以为我就吸取了教训不再去玩水了吗？没有，就在去年的11月份，那天已经很凉了，然后我在西雅图这边有一个同学，他是做地质勘探的，他就说你能不能来帮我忙，我要做一个勘探项目，你来帮我开船。我说好，我就那天呢，我就帮他开船，就把测量了一下河道，完了以后我就开船经过联合湖 Lake Union， 穿过华大，然后从520桥底下穿过那华盛顿湖，准备把船还回去。那时候天色已晚，也起了大风，然后我刚过520桥洞，到了华盛顿那个湖，大湖的湖面，那地方的浪真是惊涛骇浪，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浪，大概有3到5尺，那个船很小，只有20尺左右，所以在里边就像一片小叶子一样，树叶一样翻腾，有任何时候都会翻船，非常的危险。那时候水的温度又很冷，一旦翻船我估计撑不了多久，而且那时候湖面上一艘船都没有，你即便翻船掉下去以后也没有人来会来救你，没有人看见，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真是我能那时候体会到耶稣门徒们在加利利的湖上遇到风暴以后他们的那时候害怕的心情，他们说主啊救我，我们要丧命了。所以我就感觉到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真的不能掌控我们的生命。那面对苦难灾难人的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是什么？我就发觉人 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哲学家，他们就会探索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很奇怪，就是无神论者，他们突然也会开始谈论神了。他们就会说，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苦难当中，神在哪里？所以连无神论者都会来问这些问题。那接着我们对苦难呢，对这些灾难就会做一些评判，谁对谁错，谁造成的。然后大家现在要打开电视的话，就看到到处都有学生游行反对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也有反对这个游行的，所以有几派人就在关于对错就争论不休，所以就在评判。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样的悲剧，这样的不幸时常会发生，天天会发生，就会习以为惯，然后我们就很快会忘记它，我们就会去忙碌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日子和从前一样的过。这就是我们。我和郭凡在带一个小组查经，学习圣经，然后我们刚学习完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13章里，正好有耶稣讲过一段关于死亡灾难的一番话，我读了以后就很扎心，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耶稣要通过苦难灾难，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们就是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还有，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把它砍了。那这个呢是路加福音记载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在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犹太人就跟耶稣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个事情呢，是当时人都知道的一个惨案。加利利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是一个乡下，然后那里的人比较血气方刚，就像我们北方人。然后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所以加利利那边经常有就是暴乱、起义，反对这个罗马人。那当时比拉多就是罗马人派去治理犹太人的这个总督，他就是把耶稣判定十字架的那个总督，所以以残暴闻名。那这一次的话，就是因为加利利有叛军反叛罗马政府，那比拉多就去派军队去镇压。那镇压的时候，正好这些犹太人正好在加利利的一个圣殿里正在献祭敬拜，那军队就进去，就杀了很多人。那么就是这些犹太人的血跟献祭 牛羊的血就掺杂在一起，所以场面就非常的惨烈。那告诉耶稣这件事的人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耶路撒冷是一个大城市，人文化水平比较高，他们可能有点瞧不起这个加利利人，乡下人，然后他就认为加利利那边人是不是受到这种害，是因为犯了什么罪，神来惩罚了。那这种想法在那个时候是很流行的，也是很通常的。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跟门徒有一次经过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夫子，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他生来瞎眼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当一个人生来瞎眼，或者身上有残疾，或者英年早逝，那人们一定会认为他犯了什么罪，神对他来惩罚了。所以我们常常把不幸跟神的审判放在一起。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呢，就想到是不是神得罪了神，遭到报应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加利利人是在圣殿献祭敬拜神的时候被害的。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想象，像911事件世贸大楼里的受害的那些人，你可以再想到中国文革那些受害的人，或者大跃进饥荒时候饿死的那些人，你说他们是不是被犯了什么罪，被老天报应了？那耶稣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说不是的。耶稣说不是的。在圣经旧约里记载了约伯这个人，他遭到巨大的苦难，他的孩子没有了，他的财产没有了，他的身体健康也没有了。他就有四个朋友来跟他说啊，说你一定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就神惩罚你了，所以你赶紧认罪吧。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约伯他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不幸是通常不是因为他的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那这些不幸和他个人的罪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啊，在圣经里他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一句？如果神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一旦有不好的念头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来惩罚我们的话，那我想我们这个地球上可能就没有人类生存了，因为人人都是罪人。这里还有我用红字标出来，耶稣没有说有罪无罪，他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更有罪，其实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罪，只是最大最小，可能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罪在圣经里说会被审判，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啊，事情的发生的确是有因果关系。哲学家康德他说过啊，他说头上的繁星还有心里的道德律让他感到敬畏，让他感到震撼，他就觉得有一位造物主在给这些生命的律。那比方说我们心里这个道德律，这个道德律如果我们违背的话，就会有后果，去杀人放火，去偷窃，就会有坐牢，就会坐牢。神还给了我们自然律，来规划头上这个繁星的运作，如果我们违背的话也会有结果。好比你爬到一个高楼上去，你跟重力这个自然律说，你说去你的，我不听你的重力了，你就往下跳，那我保证结果一定很悲惨很痛苦，因为你违反了这个重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充满苦难死亡。然后科学家还做过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统计，100%的人都会面临死亡，100%的人都会面临死亡。但是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就是如果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就有永生。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是约翰福音3:16，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大家。然后所以神告诉我们，重要的我们不是如何死亡，而是我们如何活着，如何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接着呢，主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耶路撒冷人在讲加利利，耶稣就把他们拉进到耶路撒冷本身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一座楼倒塌了。他说有一个叫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你们以为那些人，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跟上面都非常像啊，人非常喜欢讨论别人的罪，别人的不幸，别人如何如何，不愿意看自己的罪。其实这是一种躲避，其实一种知道我们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躲避它。小组查经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听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人挑战会问类似的问题，然后夸张一点就说，太平洋岛中间有一个孤岛，太平洋当中有一个孤岛，上面有一些土著，从来没听说过耶稣，他们能不能得救？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种问题？南极的企鹅能不能进天堂？或者有个星球上面有外星人，他们如何得救？所以扯得越远越好，和我们越没有关系越好，其实是一种逃避，一种躲避。但是耶稣在这里，你看，他就把问题从加利利拉回到耶路撒冷，拉回到问问题的人身上，拉回到你我身上，说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人人都要悔改。讲到每个人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讲员在这里讲过，讲道的时候还是唐崇荣牧师在网上，他有一个老美，有个老美啊，他也学会了一些中文，他就到中国那边去做生意做事，然后星期天有时候也去教会。他有一次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主日就跑到教会去听到要忏悔。他说那天他觉得牧师就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说，哇，这牧师好神哦，怎么就指着我，知道我是美国人要悔改。其实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那他听成他美国人，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那悔改是什么呢？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后悔，后悔本身不是悔改。你要到监狱里去找那些犯人，他们，你去问他们后悔不后悔，他们都后悔，因为他们后悔被发现、被抓了、被坐牢。但他们会不会改这个行为，能够以后不去做坏事，重新做人呢？我不知道，对吧？还有行动改，这个行动本身也不是悔改。你想做一件好事，弥补做过的坏事，或者掩盖做过的坏事，这个也不是悔改啊，因为还会接着做坏事。比方你犯了一些什么错误，然后呢到花店赶紧买束花带回家给太太，你说这样可以弥补一下，可以掩盖一下，你想太太一定会说，交代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要给我买花。所以悔改后悔本身不是，行为本身不是。那什么是悔改呢？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和行为方向的改变。首先心思意念，心对罪有个痛悔，然后同时把生命的方向要调整，原来是远离主，要现在调整到方向要朝向主，朝向主。最重要的呢，就是承认是罪人，然后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让主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悔改。主耶稣接着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我读到这个，他说耶稣说的比喻，我就想到耶稣真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记载，耶稣有一次去到一个无花果前长满了叶子去找个果子，一个都没有找到，他就诅咒那个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就枯萎了。然后呢，作者还加了一句，因为现在不是季节。当时我就听不懂，你不是季节，你怎么能找到果子呢？这不自己跟自己找矛盾吗？后来等我种了无花果树，就知道这个无花果是很奇特的，它长叶子出来的时候，春天它叶子底下就会长一个小小的果子，一点点，然后这个小果子就慢慢长大，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成熟，所以它果子跟叶子是同时长出来的。你要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却一个果子都没有，这个无花果树多半是有问题，或者呢它只能做一个摆设毫无用处，这里就说它是白占土地，白占土地。那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比喻，当时就描述当时的这些颇有宗教的外表，然后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外表啊像枝叶茂盛，然后但是呢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外表非常的枝叶茂盛。那什么是属灵的果子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生命要改变，要成长，要生长，我们的品格要像耶稣。那保罗里讲到有九种圣灵的果子，很多人可能会背，我为了讲到我就把它背下来了，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然后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九种果子。基督徒，我们别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真的信主假的信主，但是从我们身上他能看到有没有这些果子，他们可以做出一些评判。那如果我们把基督信仰只是当成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说我是基督徒，好像比人修养高或者高人一等，然后但是生命没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是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就是白占土地。所以基督徒要悔改，要结圣灵的果子。那对没有信主的人呢，要悔改，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那大家看七节的话，就对管园子的说，看了，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三年可能就是指耶稣在世上有三年的时间传讲天国的福音，可能是指这个三年的话，是希望耶稣是希望听到福音的人能够结果子，但是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们不悔改，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甚至要除掉耶稣，所以神就说把树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但是后面管园子的呢就求情，说再给些时间，然后松土加肥等结果，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耶稣的这个比喻没有结尾，没有结尾，我们不知道这些树最后有没有结果子，我们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最后被春留下来。那耶稣用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悔改结果是有时间限度的，他给我们的时间不是无限期的。但是我们人总是认为有明天，信仰的事情呢不用着急，就拖延。关于拖延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我们叫他大鬼，他有次跟几个小鬼一起在商量怎么样能够散布一些信息在人间，能让人不去教会，不信主。那其中有一个小鬼 就说我有个好主意，我就去告诉人们没有神， There's no God， 没有神。但这个撒旦大鬼说这个主意不好，因为人尽管从行为上表现起来平时做的说的好像没有神，但是他们心里冥冥之中他们知道有神，所以很多人会不信。那另外一个小鬼就说那我去跟人大家说没有罪， There's no sin， 没有罪。那这个魔鬼撒旦说这个恐怕也不 work， 也不行，因为没有罪当目的就是让人做什么都行，你随便做什么都没有什么没有问题。那这个魔鬼撒旦说恐怕不行吧，他们心里好像有良心，知道对错，他们不会说完全没有罪。然后又有另一个小鬼就说那我去告诉别人不要着急， There's no hurry， 不要着急，这个信仰的事情不用着急，你现在去吃喝玩乐，忙你自己的事，信仰的事等等再说，不用着急。哎，这个魔鬼撒旦很高兴，好，这个主意好，我们一起到地上去给大家散布这个消息， There's no hurry， 不要着急。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好，运气好，能够长寿，然后无疾而终。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但是现实并不是如此。我们掌控不了我们的性命。我刚开始讲在华盛顿湖开船遇到风浪，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挑了船头，然后在挑船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船跟浪是平行的，是非常危险，然后开到了一个安全地方。我想神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又给我一次存活的机会。但是耶稣用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尽管他给我们人一次二次三次 N 次的机会，但在神的面前也会有为时过晚的这个时候，也会有为时过晚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拖延的话，不悔改信主，我们就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发生，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发生。 C.S. 路易斯是一个大文豪，有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读过他的作品，也看过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他说在我们快乐中上帝让我们低语，在我们的良心中他向我们说话，但是在我们的痛苦中他大声喊叫，因为痛苦就是他的扩音器，用以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人在快乐的时候是听不见神的话，人的苦难呢就会告诉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社会是有病，不正常，要去找医生，要悔改。好比神设计了我们的身体，当我们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来提醒我们身体有问题，让我们去找医生去求医治。如果我们身体得了病却没有感到疼痛，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有一种病毒就是叫麻风病毒，它就这是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就叫麻风病。然后这种病毒就是攻击人的这个神经的末梢，手指头、脚趾头、皮肤，然后让疼痛感就失去了。然后那有一个医生他叫 Brandt， 他是麻风病的专家。他说他有一次在跟麻风病人一起聊天烤篝火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麻风病人就用手直接到那个火堆里去，拿着那个通红的烧红的那个木棍就直接在那摆弄。他当时感到很惊讶，后来他知道因为他没有疼痛感，没有疼痛感的结果呢就是手就是受伤， 就会感染，就会腐烂，最后手指头会掉掉。那包括耳朵、鼻子这种没有疼痛感，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他是说我多希望让这些病人能有疼痛感。他就说最大的礼物，给麻风病人最大的礼物就是疼痛，疼痛感。所以世上的苦难，不但是扩音器，它也是这个扩音器向我们呼喊，让我们耳朵能听见。它也是一个生命中的苦难，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停车标记，一个 stop sign， 让我们能够眼睛能看见。生命里没有停车标记是非常危险的。在1996年，佛罗里达州有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就为了开个玩笑，就把一个路口的一个停车标记给挪走了。后来就有3个高中生开着车，就到了这个路口，因为没有停车标记，就穿过路口，直接开到大路，然后就有一辆8吨重的卡车，就撞了这个小车，当场这个3个人就死亡，3个高中生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开玩笑的就被抓起来，判了15年的徒刑。所以人们人生中没有这个停车标记，就是很危险。那我90年的时候来到西雅图华大上学，90年来了以后，一个月以后我就花$600就买了一辆二手的本田车，那时候600块钱就可以买一辆车，而且是能开的。然后我就又花了一个月学会开车，考了驾照，然后就正式上路了。然后还没过几天，也就到了一个路口，有这个停车标记的，但是我因为不熟悉，没有看，就直接开到了主路，被左边来的一辆车就撞了，我当时的车就报废了，然后还险些丧命。为什么呢？它撞到了我驾驶的前面的左轮那个轮子，它要往后撞一点，撞到我这个门子里的话，那我这个命就不好说了。所以这是血的教训，因为没有看见这个停车标记。那天灾人祸、苦难这些追思会，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停车标记，让你我能够停下来，能够纪念过世的人，来关怀过世人的家属，也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这一生该怎么过，我的人生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今天信息的中心重点就是悔改，神要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在别人的不幸和自己的苦难里边学习的功课。耶稣讲过一个浪子的故事，可能很多人很熟悉，就是有一个儿子，他不要了父亲，离开父亲，然后到外面去挥霍，把浪荡，然后把钱财挥霍完以后，就贫困潦倒，最后饥饿，他连吃的东西都没有，甚至到一个猪圈的猪食里去找吃的。那在这种困苦流离当中，这个苦难当中，他有一天就醒悟过来，就说我要回到父的家中，我要去认错，我要去重新做人。那这个父亲，等他多年的父亲就张开双臂迎接他，拥抱他，然后接纳他，还宰了肥牛犊来庆祝。因为这个父亲说啊，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儿子。那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心肠，他就一直在等着我们能够回家，一直等着我们。那过去我们教会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办了4次的追思会，过世的其中有2位姊妹是咪咪和尤兰达姊妹，还有2位伯伯，是于伯伯还有荣伯伯，他们呢都是悔改信主的人，所以神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 他们不会灭亡，他们是得了永生，他们的归宿就是天家。有一天呢，我们会和他们一起复活，在天家能够相聚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或许你们正在经历人生的苦难，或许你们看到了别人的苦难，感到非常的震惊。那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呢，你会用耶稣的视觉来看待这些苦难吗？你会看到人生中的停车标记吗？会停一下你忙碌的人生，能够调整你的人生方向，到耶稣这里来得医治、得平安吗？我是希望，真是没有信主的，现在能够信主，能够悔改信主，得救恩，然后得永生。然后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悔改，也要悔改，能够结果子，能够结果子，得丰盛的生命。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恩，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又是慈悲的主，你透过宇宙万物启示你的智慧，你用我们生命中的顺境和逆境传达你救恩的信息。求主赐给我们一眼，能看见你奇妙的作为，赐给我们耳朵，能听见你的声音，赐给我们的手，能做你的善工，赐给我们的脚，能走在你蒙福的道路上，也赐给我们新的心，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